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有一句话我相信我都听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不论我们怎么样来说这句话或者体验这句话，我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戏剧实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综合艺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白云为你邀请的这位来宾简明星，他就是从事戏剧方面的工作。那么他目前是诚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 Good TV 电视台彩虹星球的节目主持人。那么另外呢，他在中央广播电台也主持了自由风这样的一个节目。自己是学艺术出身的，白云很感动的就是，当他从学校毕业以后，他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我就会在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让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无怨无悔的走这样一条不容易的路呢？那么当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觉他是在1997年创立了诚心剧团。那么他又编又导又演，有好多好多的作品。那么在当中呢，我想我要特别提到的是1999年他编导了儿童剧《最好的礼物》，他是用戏剧治疗来开发10多位身心障碍的儿童，使这些孩子们能演能唱。当时的媒体真是大幅的报道为用爱心让他们看见希望的一位剧场小王子。那么在2002年呢，他也编导了儿童音乐剧《你对我来说很特别》，当时是特别为门诺医院以及原住民儿童之家来募款。那么巡回演出在台北花莲获得很大的回响，而这件事情呢，也让简明星开始去思考，激励他并且感动他，我要如何把我生命中最宝贵最深的一个部分，就是福音，能够注入在戏剧的剧场跟各类型来接触青少年的活动中呢？那么之后在2005年他就编导了儿童音乐剧《搞怪坏坏果》。那么这个剧本呢，荣获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现代戏剧类的佳作。还有非常有趣的是，我发觉啊，简明星呢，他为儿童来编歌仔戏啊，比如像《仙女奇缘》，比如像《花田错》，用歌仔戏的形式来呈现。那么当时呢，也在台北儿童艺术节来演出，也曾经应邀到中国北京参加首届海峡两岸的文化节。我相信在他的心里边一定有很多的点子，有很多想要去呈现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的。比如说2005年啊，他编导了《天国小王子》，就非常成功的在台湾剧场打造了一座七彩的泡泡剧场的奇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简明星。 明星，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白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星。
是，那明星在刚才白云已经介绍过，你是诚心剧团的艺术总监啊，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剧团？
我们剧团呢，在今年呢要过十岁生日。那在过去的有八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小剧场做创作。那在更早期之前，其实诚心是从做行动剧起家的。那常常你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公益团体啊，他们可能没有钱办记者会，或者是他们可能在路边搭个野台，然后呢就演一些行动剧。在以前可能你就会看到诚心剧团一群小毛头的足迹，后来是因为人开始变多，那我们想要做的作品希望让它更完整更好看，而且也希望能够透过舞台能够做一些探索的内在探索的一些，或者是帮边缘族群的议题来做发声，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一些小剧场的空间做创作。那一直到前两年呢，我开始领受了一个意向，就希望说能够真正的做好看的生命教育的儿童舞台剧作品给小朋友们观赏，那所以我们才后来开始转型变成是做大型的儿童音乐创作。
所以现在你们的目标是特别针对儿童音乐创作这一方面的舞台剧？
对，这两年是这样。
是，
但是我们在尤其是今年开始，我们开始把整个触角在往以前我们所服侍的观众族群来做延伸。那我们就一直希望说能够除了做合家观赏的作品，那有人想说合家观赏的作品大概就是爸爸跟小孩，我说 no， 我们要阿公阿嬷，我们要哥哥姐姐，我们要情侣档都一起进剧场来看戏。
是，从三岁到九十岁啊，我想只要你能够看戏的人都可以来进剧场啊。
是
那明星，我想十年的时间哦，诚心剧团一定有他的故事，很多的故事。那白云会想要认识这个诚心剧团的故事之前啊，其实我们应该来认识这一位艺术总监。为什么你会走到这个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来？那先谈谈你自己的故事好不好？
我小时候是住在非常淳朴的乡下地方，在我们家那边有田，然后我们家后面有火车轨道。我现在开始当个导演，然后把大家带到我小时候住的那个童年生活里面看看。然后附近还有养鸡场，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有一段不长的光阴是很快乐的。那但是那个快乐的光阴时间并不长，因为我的父母亲因为一些债务的问题，然后还有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大概在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婚姻就中断，所以我就开始跟着爸爸。后来我们常常就是需要搬家，那有一段时间是躲债，因为我父亲他在我很小很小，大概是幼稚园小班那时候是经商，然后做营建业，他还有开广告公司。但是我觉得有钱人一夕之间就会变成是赔最多的，投资最不好的这样。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过着流浪民族的生活。比如说像我国小就读了三所学校，我过完那一段很短暂但很甜蜜的童年之后呢，我就开始过着很封闭的小孩子的人生。因为我们常常搬家，所以我常常搬去的那个学校也不熟，就跟班上的同学也不熟，那跟邻居也不熟，因为当你快要熟悉的时候你可能又要搬家，那所以常常就是都是自己关起来的，或自己跟自己玩，因为你没有所谓很好的玩伴。那再加上我因为我跟我大哥二哥年纪有差，所以他们都玩他们的，所以他们也不太会来照顾你啊，或者是把你当作是弟弟。所以其实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跟我大哥二哥的关系有时候反而不比我对于团员之间的感情这么好，就是已经有一种很疏离的感觉。对，那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原生家庭的背景造成的。
是，那爸爸跟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呢？
其实我小时候我曾经干过一件傻事，就是我很想把全家给烧死，然后自己再自杀这个都是很小时候很不快乐的记忆。因为 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的痛苦，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现在国小一二年级应该都还在父母亲的爱里面长大，但是我觉得我是被迫成长的，那甚至是我大概国小一年级时 就要学习开瓦斯炒饭。我记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好像曾经 有一次的经验是一餐吃掉一斤蛋。为什么会吃掉一斤蛋呢？包括打破了不算啦，齁，就是蛋花汤、蛋炒饭，然后煎蛋、煮蛋、水煮蛋之类的，反正只要是蛋的，因为大概你会煮的就是蛋类的东西。
是，
对，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我对于家人是不谅解的，而且我不爱我的家人，甚至我常常在想就是赶快自己长大，长大之后就跟这个家里脱离关系、嗯、我想要过自己的人生。
是，您心里在描述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是在一个疏离封闭不愉快的环境中长大。那么白云会想，你这一路的成长过程中，是不是一定有一些的因素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你有一些特别的帮助，使你今天不但没有变坏，你反而能够成为一个艺术的工作者。那么你这一路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特别是在青少年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在很小的时候哦，因为我家有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是我爸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他就是拜拜嘛齁，然后他后来拜得太虔诚变成法师，那他可能也是为了要帮助自己的生意可以更好。那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原本家里没有摆偶像，可是后来变成有摆偶像，然后甚至变成是香烟袅袅的，然后后来怎么开始有一些信徒会来跪拜，然后甚至他会被附身，然后会变出不同于我爸爸的语言，然后帮人家消灾解厄。那我也看过很多所谓的神迹啦、哦、跟法术之类的，可是我的家里的气氛就怪了，就整个就变掉了。那他们开始就是婚姻也不顺遂了，因为我的房间就在神坛的后面，那我常常就会觉得很不平安，而且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家里这么多的问题，那你都可以透过我爸爸解决别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帮助我家的问题、嗯、那你是真的神吗？如果说你是真的神，你一定听得到我讲话。可是我常常有时候心里这么跟这个神像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嗯、那甚至我小时候也很有趣，我现在想一想真的觉得我还蛮是一个奇妙的孩子你知道小时候那个脚踏车前面都有菜篮吗？我都骑着那个脚踏车去庙里面，然后去看神像。其实我很喜欢看雕刻看神像，然后呢到不同的庙里面去跟这些神说我的心事，因为我没有同伴啊，甚至拿很多很多的善书，就是所谓人家那种放在庙里面给人家免费索取，我一直在寻找。我觉得我发现我小时候就一直在寻找，我说这世界上一定有个真神，否则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神，那怎么会有鬼？所以我从小是相信有这件事情的。我小时候我爸也觉得我很特别，因为我房间除了参考书就是佛书啊善书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找不到一个答案，我反而觉得我是很空虚的，然后很寂寞的。那我常常都觉得说，我们都已经那么惨了，为什么神你都还高高在上的、哦、所以我小时候对于我家里的信仰就非常非常的反感，那个反感就好像我跟我爸爸的感情一样，就是我也很反感这个有这么一段的父子关系、嗯、我也很反感我怎么会出生在这个家庭，甚至我觉得有点像反社会化人格，就是我什么都不对，什么都不想要去争了，然后我什么都觉得随便，反正我的人生都是这个样子。对，但是小时候有一种很快乐的记忆，是我还没从原本的大寮乡下那个地方搬走的时候，家里隔壁呢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然后呢他们看我假日的时候就把我带到主日学去了，教会的主日学去。那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在寻找 神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种在教会儿童主日学里面唱诗歌啦，然后被老师拥抱，被老师鼓励，然后教会小朋友都对我很好，然后甚至会被奖励。诶，我们今天如果背对一段金句，然后呢，诶，就会贴个贴纸，然后在那个贴贴纸的上面是写上你的名字的，表示诶，你这个人的名字是在教会里面被记录的哦。然后你常常来的话，就会金星星啊，就会有那个红点点这样。所以后来我常常觉得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说啊，教会有个上帝，对。可是因为家里没有那个环境，对。那可是我在没有，就是从小这一段时间，有时候我想到我就会写信给上帝，所以我想说，诶，应该长大之后为什么会编剧吧？可能因为常常把自己的心事，然后写在纸面上面，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件事，就是教我怎么写东西。后来是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屏东去了。那我爸那时候是做自助餐的生意，以前呢就是有那种就是电动玩具台，跟现在什么 Win 啊那个时代不一样，就是有电动玩具台的那种店，然后你进去可能只要投个5块10块，你就可以消磨老半天这样。诶，那我就认识这一家开电动玩具店的同伴嘛，齁。诶，那有一天呢，有一个邮差就是送了一封信到他们家的柜台上面，那我就不经意看到说，诶，上面写着基督教什么什么什么的。诶，突然就是这三个字对我来讲好像触电一样，那我就问说，诶诶诶，你们家有人信基督教？他说有啊，我家那个疯子啊。啊，我说谁？然后他才知道说他有一个还在读基督书院的姐姐，那因为基督书院在台北嘛。那我就问说，那你姐姐什么时候回来这样。那后来呢，果然他姐姐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看到说，诶，你是谁谁谁的姐姐齁，啊，我知道你是信基督教的。然后他就，诶，他也觉得很特别啊。然后我就聊，我说我小时候有到教会去过。然后他说你喜欢吗？我说我还蛮喜欢的啊这样。那他说那你愿意去教会吗？我们教会刚好那个礼拜有办活动。我说好啊，我很想去。然后刚好呢，这是后来呢，那个教会的大哥哥十多年之后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刚好在那个月吧，齁，是这个教会，我的那个小时候教会是屏东圣礼拜堂唯一一次办音乐的诗歌补道。所以呢，在当场最后做决志的时候，就我一个人举手。我觉得我想到这一段都会觉得很甜蜜，而且有时候人家问我关于这一段的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在寻找我，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把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好像，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失落的地图，那他把这个地图告诉你了，但是呢因为神的时间不对，可能timing 不对，可能环境不对，但是他偶尔就是让你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想到他，或者是看到十字架的时候。甚至我小时候还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他会让我自己去寻找这个真理，他会让我去看这个所谓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些，哦，原来这个是假的。后来让我回归到教会的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听到诗歌的时候，听到教会牧师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这才是真的。对，我觉得才相信说我所信的是比我爸更大更伟大的神。
嗯，明星，你在说这样的一个历程的时候，我们听来是一个人的故事，可是呢我更体会到的是上帝早已经看到你了。
阿们。
即使我们人觉得，哎呀，我在那个角落，我这么微小，都没有人在理我，我是这么自闭的一个孩子，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大的恩典哈！你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那也是你心中一种很得鼓励、很温馨的一种感受。
嗯，
竟然在那一次，那时候你国一，
对，国一的时候，
你举手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当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你是不是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呢？有什么改变了吗？
我记得后来我快乐的时间就是到教会。那我发现我也还蛮单纯，就是因为从我家要骑脚踏车到教会需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 但是我就是这样每个礼拜六啊然后礼拜日啊就到教会去，后来慢慢还参与教会的服事工作，比如说唱诗班啊，或者是后来当儿童主日学老师。那我觉得那是我比去上课还开心的事情。那可是我家里就不这么认为，他们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我爸他的想法就会想说，啊，你信基督教，啊，我以后信的不让考，就是你信基督教，然后他对于基督教的错误的观念就是不敬主嘛，吼，不敬主，然后不拜拜，所以呢，以后我死了，我的那个神子牌谁要帮我敬拜这样子？那可是你小时候你不懂得怎么去回应他这些问题，你只能把这些当作是苦，然后就藏在心里。我说神啊，我不要当一个不孝顺的人，因为在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我相信我所信的信仰，他不只叫我孝敬父母，他还要我尊敬我的父母，他还要我更深比爱自己更多的爱父母。那可是小时候不懂得怎么回应他，我只好把这些都一直放在心里面。
明星，我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你在初出信仰的时候，就是你的信仰跟你的家庭的那种生活的模式或者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想法是有冲突的。那白云很想问的就是说，那你已经去到教会了，也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么这个信仰有没有带给你跟家人的关系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改进啦，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层面呢？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怎么去感恩父母亲所给我的一切，包括这个生命。因为我后来常想到是，如果说没有了他们，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也不会认识上帝。我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我会觉得这个信仰给我最大的突破是在于我怎么敢在众人的面前去表达自己，或者是用很正向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原本你突不破的难关。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到包括怎么去处理家里跟你不同信仰的这件事情，在爱里能够饶恕一切的过错。那常常我是用着就是我愿意去顺服我的父母亲，而不再是处于那种敌对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就是我很坚持我的，你一定要认同我。那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让我学习怎么的去顺服。对，
那明星，这个信仰怎么带给你这样的一个改变呢？就是你能够顺服，能够包容家里，那也能够去面对那个冲突，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孩子有这样的改变？
因为我相信就好像我在寻找上帝，到后来我相信是上帝先寻找我，是上帝先爱我，所以是他给我爱的那份力量，让我能够原谅自己，也能够原谅家人。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在我有了神的爱之后，我再重新去检视我跟我父母亲，甚至对我与我家人的所有的包括亲戚的问题等等，我觉得我能够确信我能够有那份爱的力量可以给他们，甚至是远超过他们所给我的。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是神爱他们，
很宝贵耶。其实就是那个神的爱在你的里面成为的力量。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说你跟家人的改变是你可以感恩了，在信主之后还是一个蛮年轻的你哦，我觉得真的是这是很蒙福的哈，因为这样的爱，神的爱，那你就这样子开始被改变，你自己也得到这样的爱了。那么说说看，你后来继续这样走下来，那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去从事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路程呢？是不是你小时候就喜欢演戏吗？还是对艺术特别有兴趣？
像我们在教会每年圣诞节然后都会有那个福音剧的演出，那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新鲜的一种过程吧。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演出对我来讲就是踏入戏剧世界的第一个桥梁。我在那个扮演角色的过程当中，我享受在怎么演戏给台下的观众看，我又怎么的接受到人对我的称赞。 因为我说我小时候是很需要被肯定的，包括到了已经到了高中或国中那个阶段，我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说啊，如果我能够用演戏的方式来服侍神，那该有多好。那后来是有一个机会到一个高中的一个营队去，一个福音营队去，那一次的主题是讲宣教。在最后一天的晚上，牧师要我们每一个人对着萤火，然后拿着那个火把，就跟上帝许一个愿望，然后呢许完愿望之后呢，就把火把放到那个萤火里面去。我就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明星，成为一个演员，然后用着我的专长，我愿意到世界各地去，然后用戏剧的方法然后来传福音。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后来要去读艺术学校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事件、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家庭并没有因为我的信仰开始变得很平安啊，很顺遂，其实反而冲突是更多的。包括这当中我还碰到就是我第二个妈妈过世，还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包括其实债务的纠葛都还有，所以我还是一直在于一种拉扯力当中，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想过自己的人生，你还是需要被很多的问题给牵绊。所以我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原本是读高职，然后读那种资讯科，选择的那个科系跟那个学校也都不是自己想要去读的，所以其实就还蛮长的一段放弃自己的时间，就是我完全觉得啊，我的未来大概就是高中毕业后，然后就进电子工厂，然后去做零件啊，或做输送带啊这样。可是一直到高中的二年级下学期，我一种很强烈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快疯掉了。我觉得我如果再不选择离开这个家庭，或者是转换到别的环境去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自杀。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同学，就是我国中同学，他是读高雄的中华艺校，那常常会聊嘛，他算是我很好的朋友。那我就想说嗯，好吧，那我转到高雄去读书看看好了，所以我就起革命。哇，这个革命其实起还蛮久的这样。后来就是在高中二年级期末考，下学期期末考的前一天，终于革命成功，然后降级插班考，考进高雄的中华艺术学校，然后重读高中二年级。
嗯，
之后我也有跟教会的人说，哦，我想要转学到艺术学校去，请大家帮我祷告。所以进到艺校之后，我还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反社会化人格吧，就是你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疏离的，因为我们在原生家庭没有被培养怎么跟人很好的互动，所以我常常也是上课来下课就走了。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带领，就是神开始慢慢让我在一个戏剧的团体里面怎么样的去开口说话。因为我们班上男生比较少，常常有时候演戏不可能都是女生扮男生嘛，一定要一些男生的角色。那所以我从进去之后呢，就开始一直在演戏，老师就把我当作是那种男演员的培养者，所以常常学校有比赛或者是有对外的公演，老师就把我派上去。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你要学习说怎么进到一个舞台剧里面，就好像说怎么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自己，或怎么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那个环境。那我觉得进到舞台剧的那个层面里面的时候，这个部分帮助我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我们只懂得怎么去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象说，哦，原来我们自己常常会有很多的疏失，或者是不小心一句话就会得罪人家，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得罪人家，哦，然后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么自我。而且有时候在一个团体排练里面呢，你需要的并不是你很会演戏而已，你要怎么去思考到别人的角色，还有他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这部分是进到学校去才开始去琢磨我这个部分。我觉得神他带领我到这个艺术学校去，他开始让我提早的更快更大量的好像去阅读我未来 要发生的人生，或者是阅读我可能我到七八十岁才会碰到的人生。可是我觉得在艺校那两年的时间我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在毕业典礼当天，他抱着我哭，他说毕业了我什么都没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心情跟他不一样，我觉得我有一种期待，就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说我毕业之后会不会有出路啊，然后我毕业之后会不会没有工作做，我会不会失业，因为在南部那个环境我完全没有，因为我整个两年学校生活一直在演戏，一直在读不同的剧本，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学艺术是这么开心。就好像我们学校是没有围墙的，老师他们对我们的方法不是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完全是解放的，然后完全是让你好像海绵一样，你能够吸收多少就让你吸收，你没有办法就是先停下来，老师他会等你，他会给你时间。
将大地赐给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放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大地赐给你，他要将大地赐给你，他要将大地赐
云彩飞扬，解明星的生命见证分享。明星，我会忍不住的一直要把你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啊，把它串联起来啊。我会觉得说，其实在你国一的时候，那个信主是你整个里面被调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毕竟原生家庭还有青涩的那个生命历程还是要走过来。那走着走着竟然把你带到了一个戏剧学校里面去，好像在这个戏剧学校把你的生命里边整个开启了。原来你说那个封闭，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但你有一个神的底子在里面，而是你也能够向这个世界开启了，在跟里面的那个结合啊，而那个里面是宝贵的。那明星你可以体会啊，如果今天我学戏剧，那高中毕业我真的会想我将来要做什么。可是你能够那样子的很开心的就觉得哦，我演过那么多戏，然后对未来是没有那个害怕，没有那个担忧的。那你也跟我们分享，在那个年轻人你有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健康的心态啊，那一直到现在你还是在走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路程。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好像有一句话说，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其实这句话成为我支持我去做戏剧创作这条路很大的一个支持力，一个信仰。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在创作的最开始点，就好像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样，一开始是黑暗的，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可是到后来就好像我们所看到大自然一样，百花齐放啊，然后非常好的山水，这样的大自然的风景，我觉得上帝的创造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有时候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在一开始你什么都想不到，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常常就告诉我自己，我所信的神是最有智慧的，所以只要我求他的智慧我就有了。所以我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之前一定会祷告，甚至有时候真的没有灵感，我就开始翻圣经。就好像我曾经创作一个儿童音乐剧叫做《搞怪花海国》，它的整个灵感来源呢，就是来自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信实、良善、恩慈、节制，好像是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我就开始去看到这个字形成了九朵花。我说情境式的思考，就出现了九朵花。我就想说，哇，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花园，里面的花呢都是这九朵花，这些香味是多么的香。那我就开始去想到说，如果这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花园，那会不会有在外太空里面有一个世界，他们是完全都是坏人的一个外太空里面的一个坏坏国。那我想要去把正跟反怎么的去做一个对照，所以我就想到有外太空里面有坏坏国，他们为了要征服地球，把地球的东西变成是他们的资源，所以他们就发明了黑心的魔豆。那黑心魔豆也很香啊，因为黑心魔豆就好像是魔鬼引诱我们啊。比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有节制，可是呢黑心魔豆他会要你怎么样的贪婪，怎么样的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那圣灵九个果子里面又谈到仁爱啊，我们不只要爱别人也要爱自己。可是呢在黑心魔豆里面呢，他会告诉你，你当你吃了这个豆子以后呢，你什么都可以不用怕了，别人的东西都是你的东西。那我就开始有了一个这样的画面，然后开始就做了这样一个创作。然后到后来很感谢上帝，是我把这个作品拿去参加教育部的文艺创作奖比赛，然后那一年我就得到这个文艺创作奖。
是，所以你的剧本是先得奖，然后才开始有这个剧的推出啊。
对，
搞怪坏坏国。
对，
所以我就可以看见啊，其实神就是一切创作的源头。你去接到那个源头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的创作的能量就出来了啊。那么明星，你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啊，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的 特别的体会，就是说那个创作带给你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一个你心中的一个愿望，你想去做什么呢？
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剧团后来发展到第八年之后嘛，我然后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碰到一段障碍期，就是你什么都想不出来了，然后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是为了活下去而创作，而不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有一段时间后来创作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在想究竟我活着到底要干嘛。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诶，你也信仰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也脱离了一些不好的过去，可是你又碰到一个新的人生的障碍的时候，我怎么样去突破自己。那时候我在我的心里面还有一个句话，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剧团会从小剧场变成是现在的规模，就现在做儿童音乐剧的这样一个规模。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台北生活，我除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外呢，偶尔我还要贴补家用，就是给家里一个交代这样。可能在我的想法里面，我尽量不让我家里对我太多的担心，然后甚至偶尔我出现在家里面前的时候，诶，他们就会看到，诶，这个孩子是越来越健康，然后一直在为自己的努力在奋斗。那在小剧场空间，他的观众的满足量不多，可能一场100个，哇，算票房大买了。但是我们可能从这出戏到下一出戏，这当中要好几个月，我可能需要去打零工，所以我去端过盘子啊，我去钱柜上过班，然后我也做过很多，包括推销业，然后甚至在路上推销小药盒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接广告。那我那一段时间我就在想说，难道这是我的人生吗？难道这是上帝他安排我从艺校然后后来出社会，然后过得这样子很辛苦的一个人的孤独的创作之路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我想上帝他对我有一个更新的计划。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开始灵修吧，一段时间的突破，那我开始的去问上帝说，神啊，你要我未来做什么？要我继续走创作的路吗？还是我就干脆放弃了这个梦想？因为我那时候我的生计，我的很多的状况好像不太允许我要继续这样子做。那再加上我那时候我的家人呢，因为我家从小房子卖掉之后，我就过着有流浪民族的生活嘛，所以我们一直在搬家，然后一直在租房子。那时候就是2年前我们家一直没有房子，然后刚好也碰到我就是坐困愁城的时候，我的家里突然来一通电话告诉我说，他不想搬家了，他想要买栋房子，看我怎么办。我对我来讲人生最惨不过是如此吧，就是自己已经过不下去了，家里要买房子。因为我的大哥被关，那我二哥他本身在财务方面就本来就不 OK， 所以我想说糟糕，这又大又难的担子不就是要我背吗？那我就想说，神啊，怎么办啊，这时候真的你能救我了。诶，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刚好呢那段时间我去到一个有线系统电视台去做节目企划，刚好呢我的那个所谓劳健保的资历刚好有满2-3个月，刚好我家要买房子，我要当保人，当我爸爸的保人，所以呢就一切都这样子安排的刚刚好。我那一段时间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家里顺利的买到房子，然后顺利的让这一切都能够突破重围。所以后来我家新居入厝的时候呢，问我爸爸说，这个房子总共后来用多少钱付头期款，然后多少时间找到，我爸就说是7天内找到，然后呢7万块的头期款。是那时候是刚好呢有一户他们是装潢好要给他的家人住，可是他家人觉得那个地方太远了，所以呢就整个全新的装潢，然后只卖125万，打算就是脱手不要了啦。我觉得这一切怎么会有这么多 lucky 的事情，我觉得要不是神在这当中 做工，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一句话，我说爸，你要相信这并不是人为可以做的事情。
是的，明星要走这么一条艺术剧场的路真的不容易啊，有多少的孤单，有多少的压力，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被鼓励。那么我相信啊，你走到如今，除了你刚刚说到家里买房子的这件事情之外呢，一定有一些印象深刻或者让你现在想起来都还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呢。
到目前为止我都还很喜乐，就是后来我真的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做儿童音乐剧，这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那可能有人想说啊，给儿童看的吗？那大概就是哗众取宠啊，或者让大家觉得诶，你很搞笑很可爱。后来我从小剧场的氛围然后转型，就我刚刚有讲到那个刚好碰到我家买房子，我生活又过不去，我那时候跟上帝就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如果说你支持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没错的，而且你希望我能够用戏剧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神啊，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难关。然后甚至我那时候就写了那个剧本，搞好爱国的剧本，我说神啊，你帮助我让这个剧本能够得奖，你要给我一个 sign， 就是让我知道说你支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在92年那一年得奖之后，我就回应神，我说我真的就决定要把整个诚心剧团包括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成为全时间做传福音工作的一个团队。诚心剧团从做大型儿童剧的开始，我们不断专业人才就开始越来越多，他开始有更多的资源。后来比较感动的是，以前我们常常跟教会借排练场，那有的教会他是在公寓里面啊，那所以有时候会排到就是诶，人家也会觉得吵啦，或是有时候诶，不一定教会的场地这么 OK。 那有一次呢，刚好是就是团员小聚会的一个场合，那在座大概有 90% 以上都非基督徒，我那一天呢其实心情有点闷闷的，那我就突然一个灵感，我就当着所有团员面前，我说我决定了，我要去租一栋房子，我说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如果相信我所信的上帝，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而且我相信我们今天一起做这个祷告之后呢，神一定会成就。然后我就带着他们祷告，我说我们要在永和有60坪的房子，然后一个月只要20000块，在捷运站附近。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心里是不相信的，但是现在我们剧团就是这样来的，而且是7天，就跟我家里那个房子一样，都是7天之内找到然后成交。这对我来讲，这个信仰就好像是一种很看得到的保障。我们不一定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打开天上的府库，就给你所需用的，给你所当时候最需要的。我在做整个剧团的生涯里面，我体会到一个很大的满足是，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神爱你就是完全的爱你，他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一切他就可以爱你，因为他是神。所以我最大的感动是，当我没有的时候，神说有啊，你拥有我。这是我后来为什么一直喜欢在创作里面把我的信仰的某部分核心真理放到我的创作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其实以前在过去小剧场的时候，那个创作比较像个人，很像是诶，我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什么东西想做好就做，诶，反正就算赔钱可能也只有10000块。可是我觉得现在做作品有一种责任，因为这个责任让我享受到更大的满足跟自由，因为我可能要更精细的去思考我的观众还有我的作品的内容的深度。但是我喜欢让小孩子在很快乐的环境里面去想人的生命的问题跟价值。最近我创作一出戏叫做快乐王子，那我就为他写一首歌叫快乐国度。我在歌词里面就讲到说，人生里面充满很多的艰辛挑战，但是 我们依然有权利用爱打造一把钥匙，而且我就是王子。当我看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就常常去想，我有什么好自怨自艾的？我有什么好觉得自己过不去的？耶稣在那个时代是这么的贫瘠，是这么的不被认同，可是神他亲自来到这世界上，用爱去挑战死亡，而且用尽很多很多的力气，只是为了要证明他爱我。有什么是我们活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得忧郁症，我们可以去自我抛弃，然后甚至否定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就好像我后来相信了耶稣之后，我开始懂得怎么去包容，去接纳我的家人所带给我的一切，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不开心。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谢谢诚心剧团的艺术总监简明星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白云在想一句话，什么叫做逆向操作？对简明星来说，他童年的环境并不好，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跟家人的疏离，他感受不到爱，但是他却可以不必这样说，因为如此如此，所以我必然就是要这样这样。童年的不愉快，现在他却是做个带给孩子愉快童年的人。我不会忘记他说的那句话，我要让孩子在非常愉快的环境下来体会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价值。他用剧场，用艺术，更是用他的生命来开展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白云相信不仅仅是孩子，更是对来到剧场的每一个人，因为他握住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能够认识这位爱我的神，并且他告诉我，你拥有我就拥有一切，你可以进到我的国度，你是我天国的王子。生命中的任何的不悦、限制、缺乏，因着这样的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钥匙，都能够化成喜乐、光明以及富足。这就是简明星真实的经历。因此他成为带着使命跟意向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来祝福简明星，也祝福诚心剧团成为这个世代更多人的祝福，也盼望借着这一个见证分享，祝福每一位我听见的朋友，让我们快的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请记得，人生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别忘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让我们打开胸怀，让这位爱我们的神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你可以经历他，你也可以继续更坚定的来信靠他。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经得了来宾简明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来向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好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向我们索取这个节目所播出的 CD 和卡带的话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 那么如果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 或者是给我白云声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的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